为菩萨道为了要发心，所以他要了解法门很广，众生的问题讲得越来越深细啊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治疗汉嘛，他必须要深入众生中啊，所以说法门变成样子很多，可是在阿含经很单纯，所以有的人叫他译阿含经，可是你译阿含经，你要知道，那些论师不是吃饱没事干写那么多让你看，那都是当初很多人的确不懂的才讲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如果以我们现在要学的话，还有很多要学的，我们要看大圣经典，有很多东西都必须从声闻佛教、部派佛教这些，因为所谓部派佛教是佛陀过世以后开始佛教会分，所以这个分宗别派啊，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，这从老祖宗就开始了。分到那时候，你们现在可以讲几个宗派是吧？台湾那时候就部派就分到20几个，到后头就不知道分到哪里去了，明显就名称就有20几个，离佛陀才一两百年，才没几百年就分得一塌糊涂了。啊，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这其实没什么问题，因为这是人的问题，这是人的问题。所以在我们学佛里面看到法门里面有很多宗门，正常的，正常的，因为这是人的问题，人的病不同，所以他的教学法不同。每个人有他一个他专注的地方，他专长的地方，他在这个法门他会彰显他的特殊的教学的方法。那有些人就在这一方面特别的教学方法，因此所产生出来就变成偏重不同。所以如果了解整个佛教史的人，慢慢心胸会放大。所以了解佛教史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佛教史读一读资料，我们以前也是啊，我就觉得很怪，就是说我们以前读历史读到最后，我们就是很没办法从历史里面得到很深刻的启发。我记得过去我在读历史的时候，我只是在背年代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一段的史迹啊，它所呈现出来的时代意义是什么。我不知道。其实我们未来读佛教史也应该知道，你要知道佛法流传在这个世间，这它的分别是必然的，它一定是分的很多种。乃至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现在一直教了10-20年，大家开始出去弘法，其实我告诉你各说各的啦，即使是同一个老师讲的也是各说各的，个人体会不同。那所以说在一条整个佛法流传世间的路当中啊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断的调整的，随着众生的病啊，随着佛法流传在世间的无常相啊，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纠正它，也不断的开启新的方便。不要以为过去的方法一定只有过去的才对，新的人不能有新方法，这是我反对的。可是不能一点原则都没有乱创一通，就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你看在佛法当初会产生很多的争执啊，大众部啊，上座部啊，他们为什么会争执？其实作风就不一样，大众部是一个很轻壮少壮派的，我现在就有点像大众部，又有点像上座部，因为搞不清楚，就很不愿意一种做很多事情啊，太强调形式，忽略他的本质。所以大众部当初为什么会跟上座部啊？那比较传统的，比较重治疗的这一方面的。大众部慢慢走上菩萨道去了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？因为实际上佛陀在一代的教化，他对众生的那种慈悲心是绝对是表现出来的。可是上座部他是一个要求戒律很严格的一个作风，很多地方那也不行，那不行。所以说上座部的那种风格啊，很清净，可是到最后你会觉得很古板，就像我们这样会很古板了、哦。人类以后到最后一板一眼，到最后就古板了，就不活，被方法原则绑死。那大众部他就认为说应该积极入世， 所以他接着想办法，应该积极的，接着说，以前那个很多戒，细的戒啊，他就把它晃，一直晃。所以大众部它变成发展会很广，而且普威，我相信那时候一定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写大众部的。可是因为这样也相对就容易烂，太方便。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一直在那里调整，一直在那调整。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是很明显的大圣的思想，我们中国南传。你要知道，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慢慢也兴起另外一个作风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回归到佛法的朴素。所以以前那个花样的东西尽量减少，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，南传国家的很多的青年年轻的法师啊，他们却又认定我们这种应该要积极入世，所以有机会沟通啊，我们要跟你学，那你要跟我们学，应该互相的学。实际上我们也发觉大乘法的推动啊，的确是很积极，能更加的深刻的去认知众生的问题，更切要，如果他走对的话。可是我们马上又可以看到南传的这种上座部的这种教法，很明显又能维护佛教的单纯性。所以这一条这个修行路，他你会觉得大家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那你就必须不断的一直跳跳跳跳跳。那所以说在未来的佛教里面，你会看到花样还是很多。那一个是好的教学法，有的是搞花样。那问题就是原则问题了。你掌握到佛法的原则，其实你可以开演不同的教学法，可是你原则没有的话，你弄出来那东西都是欺骗众生的。那因此我们就再也，我们自从读了这些道理以后，我们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不一定完全学古人，不一定完全学古人，可是我们不会乱创新，必然如此。所以说当我应对某一类众生创新某一种方法的时候，我还要不断的反省检讨，不然你会发觉任何一个好的制度、好的方法、好的教学法，包括修行方法，久而久之一定出弊病。所以当有人跟我讲说我们这个道场多清净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定又在吹牛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这里不是净土。我不是因为说我巴不得你们有点过失，我这样讲的话，我就讲，你会讲说啊，我们大家尽心的都维持这样啊，我们都不断的在调整学习。我觉得你讲的很如实，你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很清净，我想你也在吹牛，不可能。我不是说你有，我反而你讲的真实，我觉得你才是真的。你当一直在掩盖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不可能，每个人不可能一致的。而且说、哦、我这个教学法最殊胜，我告诉你绝对有很多人反对的，一定有人反对的。所以你也不可能要求说每个人去接受你的教学法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包括我们未来做一个四众弟子，我们这在学，我们要看到每一个法门，我们心里都很笃定的，好好好，不过心里也知道说一定会有问题。那我们不会看到他有问题就叫贬他，因为我们都有问题啊。我们在应对事件的时候要提出一个方法出来，我们就明明知道我们提出来一定不是一个最完美而且无缺陷的东西，不可能，你都知道你自己不可能，所以我们变成心很坦然的去欣赏他的优点，了解他的缺点，这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稳定的，都是用这种心情的，所以不会有那种闹革命的情绪，是吗？不会有那种事情，你就慢慢就会一直走，你是一个活的机制，学佛的态度会是活的，就像一个不倒翁啊，一直在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在转，那你说它是什么东西，你找不到，它就是一个重心在一直动，它有一个重心，佛法的基本教理，可是它是活的，不断在学习成长，就是这样。那你不要讲谁高谁低，诸法无自性，你定高定低都是你的执着， 这都是从佛法的知见产生的思考啊。你们以后也是用这样的思考来看待事情，所以我们不会说啊、哦，我们这寺庙当然有很多好的啊，嗯，也适合我啊。可是我也知道要学习要改的地方还很多啊。别人呢 啊也不错啊，可是有些地方可能不适合我啊，不适合我不一定坏啊。可是我相信还有一些可能也不是做得来的，有很多地方可能有问题。这是都是自然的东西。所以像你看这样子一个教学法，佛法一直不断那个，那我为什么要引这个经典呢？就是让大家看到说阿那波那法的原初的风貌就是这么一个单纯，他的精神我们避免大家到最后还花样。为什么我一直要把很多佛法东西拉到原来？你掌握原则，花样你就可以耍。你如果没有掌握原则，你玩了花样，你会迷失在这里面，你会被骗了。我这个方法很殊胜，你只要拉到原点，人家你怎么方法？我们知道我怎么花样，那孙悟空再怎么变不离其中啊。那我们知道他的花样有道理啊。可是当我觉得你的花样，我这个花样好，可是怎么和精神都离不开那个这个花样，我不要，是不是？所以应用之妙，存乎一心啊。那你这个原则又要掌握住，那所以你要看到阿那波那法的基本原则、基本的大方向是什么的时候，那你在听人家所开演出来的善巧，你就可以取其精髓。否则的话，你可能会走失，走失掉了。好，我们简单的谈哈，这只是大家有机会多看，只是我在点出它的精神味道，这样哈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尔时尊者罗隐从世尊受教，世尊告曰：“于是罗隐，若有比丘啊，乐以闲静无人之处啊，便啊正身正意结跏趺坐，无他意念啊悉意鼻头出息常之啊啊，知息常啊，入息常，意知息常。”出息短，意知息短；入息短，意知息短。出息能，意知息能；入息能，意知息能。我们现在每一个法讲的不大一样啊、哦，其实那就是叙述而已，叙述不大一样。那你会讲说，哎呀，要是我们脑筋失败的，佛陀讲话怎么不统一呢？一下有讲这个，有时候有讲能，有讲软，有的就没讲。那到底要不要能软？要的要不要啊？有一下我们以前那种死脑筋一定这样讲。可是当我们的如果了解的话，其实它不是要你管，这是一项一个项目。如果要变分我们呼吸的所有项，写不完了。只是就多重要的部分抓出来，以便于你去察觉它。这察觉的时候，就心就定在呼吸上。记得这几个重要项目的察觉啊，让你知道呼吸相。所以你看，他没有出啊入，他不会管那一二啊，他没有。他讲，你就好好知道你呼吸长的出的时候就出，入的时候入，很长，呼吸很长。很短，比较冷，比较热，像比较出来的时候热，进去的时候冷，对。那这时候的温度感觉，其实注意就是把你的呼吸的种种体相抓出来。一直习能，出习软，一直习软，入习软，一直习软，静观身体，入习出习，皆知之啊，皆悉知之。到时候观到全身呼吸都知道。关到细的时候就变成这样，有时有息亦复之有，有时无息亦复之无。有时无息啊，那无息怎么会之无？你看这样呼吸，我就上次讲过，呼吸要转折的时候那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那转折出入息在转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不明显呼吸像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有进来出去进出的那个转折，就这样，十五就五嘛，出诸身形啊，后头讲出诸身形就是这个地方。 若习重新出亦复之重新出，若习重新入重新入亦复之重新入。哎，呼吸怎么重新出重新入？呼吸从我的肚子出，怎么会重新出重新入？有啊，到最后其实心呼吸的动进出跟的你的念头是一起带的，跟你的念头是一起动的，所以重新出重新入，你一个呼吸在开始的时候，你念头就开始接受它了，起意念了，所以那个念头跟呼吸是同时的，进出感觉念头一直在跟它动，所以从这里可以察觉到呼吸的变化。如是罗云，能修行安波者，则无愁忧啊，是无愁忧恼乱之想啊，或大果报的甘露味。好，那这个后头是跟着从头来讲，这个可以这样一直修，修到什么？可以修到正阿罗汉。那我们再看，第二个文哈，第二个文的。我们看最上览的最后啊，念于内习细念善学，念于外习细念善学，习长习短觉知一切深入习，一切深入习善学觉知啊，善学啊，善学，然后觉知一切深出习，一切啊，深出习善学。这个善学就是说你必须要，这其实连呼吸也要学，它不是啊，其实它就你学着去知它，学着去掌握呼吸相。所以我就讲说呼吸修安那波那法，不要那种紧绷绷的那个，其实你就当做一种，当做游戏也可以，当佛陀提供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游戏，只要你保持这一份赤子之心，观着呼吸，你就可以随顺的慢慢得体。所以你就这样，你就开始把抓它，到底呼吸是什么样子？你保持这样很单纯的心啊，不用冰的，好像自己很伟大，修的会放光啊，没有，你就这样像一个小孩子这样，一个保持那个，乃至你不用盘坐也可以啊，你就这样。去学着如何去掌握呼吸相，出来出来，哎，最近慢慢看到连哦，他原来还有这一份，哎，有这么一个感觉，这么一个感觉，一直锁住这样的呼吸，去锁住他的进出。那其实一二三四，这个都是一种方便，又多了一个相给你抓而已。那一般来讲，其实你看这里讲了安那波那念。阿含经，你我们一谈这些，就是说你开始学你怎么进出。你现在就先掌握你的呼吸长短相，先抓一个相貌来学，抓到很清楚，抓到很清楚，就是那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，因为相会出来。所以抓到最后，到最后，因为你抓的时候，并不是真的眼睛睁开嘛。我就讲过，呼吸相绝对不是睁开眼睛看的，所以。到最后是因为心闭上眼睛，那个相的感觉啊，是由内心跑出一个影像出来的。那这个影像其实刚开始是配合着呼吸出来的，所以刚开始学的人绝对是，你实际上身体的呼吸是呼的时候，你观想出来的一定是呼，不会说实际是呼进去，没这种事情的，它是搭在一块的，只是说实际上你在观的时候是。你像比如说现在是用心去察觉呼吸相，用心，可是用眼睛，这时候你实际上的深处都还有在动，不过慢慢会从五意识，我们现在刚开始学是五意识跟第六意识在配合，慢慢修的五意识它会停的时候，你那时候所看到的纯粹是意识的部分。所以像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身体都有感觉冷暖？我们是都还有身体上的一些种种，那个是五意识还跟第六意识还在配合。可是当你在修到最后，你那个实际上呼吸在运作，它依然是很规则在运作。可是那时候你看到的是纯粹意识的部分，那是意念现出来的相。 这时候就是已经如果守住这个慢慢修，就很容易入出场。好，那这里他讲的就更细了啊，他讲的更多了，前面没有讲那么多，现在就讲了，出入习觉知一切身形啊，身形习，身形习入习，一切身形习入习善学啊，觉知啊，那到最后他会讲说，知解脱啊，觉知心解脱入习，善学知心解脱出习，以觉知心解脱出习善学哈、啊，观察无常，观察断，观察无义，观察灭。你看谈到这里啊，又多了这些，这个后头我们都还会再讲啊，只是说你看呢、啊。其实这里面后头这一个《阿含经》里面谈的，就是把我们前面讲的这一部分又讲得更深一点。这个谈的已经谈到很解脱法去了，前面只是在察觉身心，察觉身心后头的这个经文所谈的内容，就谈到无常啦、断啦、无欲啦、灭，修到这个其实阿罗汉位置。也就是说呼吸的问题，借着呼吸这么一个对象，一直把你的身心带到观察这个身心诸法，身心的法的那种要离欲断无常，观察是这样，然后观察灭、这灭不是那种没有的那个灭，它是那种极灭性的，观察它的极灭性，就是我们讲的说涅槃极灭的那个灭。好，所以它是渐次这样一直带上来的。那这个经典只是有时候讲的广一点，讲的略一点，其实都是一样，都一样。我们看下一页。第三的部分啊，谈的就更细了。他直接就弹出四念住，我们讲四念住，所以安那波那一个念等于四念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告阿难，谛听善知，当为如说，若比丘入习时如入习学，乃至灭出习时如灭出习学，而使圣弟子念入习时如念入习学，乃至身行止习出习时如身行止习出习学，而使圣弟子深深观念住。这就是啊，我们经常讲观身不净嘛，观受是苦啊，啊观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就是四念住啊。这个其实观身不净，四念住的观身念住不一定观不净，可是一定会知道不净的。呼吸就是身念住。啊，可是我们在观呼吸的时候，有没有管它？是不是？你干不干净？有没有管它？没有啊。其实身念住就将心助念于此，观察身心身相，就是身念住。所以它不一定是一定是观不净的。我们查字典，四念住讲观身不净嘛。其实观身念住的意思，身念住、身念处，其实只是就把身观察身，先沿住身的。然后再进一步观察受，那受一个观受是苦，其实可以观乐受啊。观受的时候，不管是乐苦啊，一切受都观的，一切受都观的。否则的话，快乐的时候不能修，为什么现在还不苦？那你就拿你既然要说，那我就揍你，揍你你才去修，因为不苦啊，不苦怎么修？对，那你说啊，我身体好干净，修不来，那你就涂脏一点。那不是的，其实身心，因为我们身心有很多相啊，要离三界相是一切相都观的，所以从这里你看就可以知道说观身念处不一定是观不净的啊。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讲，有一次有一个法师在演讲，他讲说啊，我们可以现在观，对一个临终者可以将他观身念处啊。那一位学者也经常晃炮在批评佛教的，当然好像是佛教徒了，可是经常在批评。他这样说：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你这么现在怎么去观呢、啊？ 讲个咧。哎，可是正常啊，大家都是一种那个习惯那个文字啊，惯受是苦啊，那个。可是其实身受不一定是苦关啊，乐受都关啊，在阿含经里面，身体不管苦乐，不苦不乐都关的、啊，只要感受就关。儿时圣弟子深深观念注意，如是善思内思维啊。佛告阿难，譬如有人乘车舆啊，从东方颠沛而来，当于儿时见到啊，诸菩堆龙，堆龙佛，阿难白佛如是，世尊，佛告阿难，如是圣弟子，你注意啊，他那个弟子很有意思啊。如是圣弟子，念入息时，如念入息穴，如是乃至善内思维。若儿时圣弟子觉知息，乃至觉知意行息穴啊，圣弟子受受观念住。你乘车来，你会不会经过哪些东西？会不会经过一些土啊？不然你怎么来？你的车一定要经过地上面，是跑过来的地，地怎么边颠簸你就怎么颠簸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呼吸它不是让你看一个棺材，我的你看我的呼吸多干净啊，你看多平，不是，它不管你平不平，你呼吸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说啊，我平啊砸掉，你就关平啊砸掉一样样。你它所以说。呼吸不是这样，它重点不是，所以说有的人在观呼吸的时候一直在控制呼吸，那很明显是错的。它只要你随顺的那个相，你它经过什么样的路，你就看出来就对了。那这时候慢慢观清楚的，身心会在这里慢慢接受一些感受出来。随着你的能力一直观，一直观，你会看到说这个动的同时，身心在动，心也在动，你慢慢。以这样的定心在观察这样呼吸的时候，你的心慢慢也得喜乐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的喜乐心跟呼吸一起的嘛，那你就观喜乐受，受念住啊。所以说，圣弟子受受观念仪啊，如是善知善念思维。譬如有人乘车舆从南华颠沛而来，云何阿难当见到土堆龙？佛阿难白佛如是世尊，佛告阿难，如是圣弟子受受观念住。哎，就是这样啊。他其实用南东南这些方向，其实就讲说，你走到哪个地方来，你从这个角度来，你有这样的感受，你就把它观出来。所以佛法很现实。所以我上次在讲说，整个这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宗教气味？几乎没有。安娜波那华几乎没什么宗教味道，没有啊。真正的佛法其实没那么感性的，这种感性真正产生那个强烈的悲情啊，其实是因为看清楚的，绝对不是用想那个。我们初学当然是那个，可是其实你看佛法，你为什么会耗药着？如果以纯粹理上来讲，这是从人的身心的现实上切进去的。那我们会产生很强的对法的那个信仰心，就是因为看到的是真实，这一份心才出来的。所以佛法的那种悲情啊，不像我们一般的那种太感性了，他的悲情一定跟他的知是配合的，他的那种度众生的情，对世间的感受的无常啊，这都是当然众生初学的过程当中，身心一直在变化，心态一直在变化。可是正当的走向是从这样的一个慢慢看察，绝对不会修学佛法又产生极为消极灰色的思想。佛法是从无常从苦里面产生强而有力的积极承担力，而不是说开始就写一些东西，开始好像过着一种晃荡自己会对世间都放舍的那种身心。绝对不会像竹林七贤那样的，绝对不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有的人学佛学到最后就开始不正常了，其实学佛完了如果恰当的话，生活一定正常，他就懂得应该在步伐当中应该怎么做，那是心态离，那离还了，离下不恰当的分别，反而能够做更大的承担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些分成四项就是四念处就在这里。 那后面这个文呢，我们就必须要把它，稍微讲详细一点。其实也不用详细的，因为后头会讲，只是说这个讲的比较丰富了啊，就等于是如果我们看最后的第四文啊，几乎可以把前面都涵盖住了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金刚佛住金刚八球摩诃侧哈，萨罗离林中。尔时世尊，尔时尊者阿难独一进处啊，思维禅师作如是念，佛有一念，修习多修习啊，令四法满足，四法满足以七法满足，七法满足以二法满足。这阿难坐在一个地方啊，在想说。因为这时候阿难大概想投机取巧了，看有没有一个方法一下子就四念处都满足，还有七觉知也可以，然后到这个二法满足就成阿罗汉。想一想他应该有吧，没那样的理由说一个法就好了，像我们现在就这样。所以我说社会会进步，科学会发达，都是懒人做的。很多当然，就其实懒人呢、啊，他就因为在很多复杂的东西里面找出一个很单纯、直接了当、一次一个全部可以全盘弄定的那个，所以我就讲，科学经常是一些懒人想出来的，想出哇，这个最方便。好，这个时尊者阿难从禅觉一啊，广义佛所啊，起所立足，退所一面，白我。言世尊，我独一进处思维禅师做四念，颇有一法多修，是一念四法满足。哦，这样一直讲。那佛告阿难哈、哦，有一法多修习，乃至能令二法满足，何等为一法？为阿那波那念。佛陀讲说，阿那波那念可以让你的梦想成真。其实佛陀当初有没有跟他讲说，你有这个字在偷懒，老实修。一步一步来，没有，其实阿难是用功修的啊，只是我们刚才开玩笑，阿难不是懒惰的，阿难其实真的是很自卑，阿难吃了很多亏，很多佛法是因为阿难传下来的，阿难委曲求全，被，因为他在某些事件上来讲，为了要示现这个法，他必须要示现一个好像不是很如法，应不是怎么样。可是我们后头来讲，化解就是说，如果缺少阿难这样的一个作为啊，我们没办法得到法益。所以，我们化解啊，阿难这个人啊，这个悲情的，这个慈悲很大的人，而且啊，精靠吞论，你看他从来没有解释。所以他从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经常示现，让佛陀借机说法，那乃至佛陀过世以后，他还示现很多。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说阿难，佛陀跟他讲说小小戒可舍嘛，那个小小戒，小小的戒不要在乎可以舍。阿难没有问佛陀说小小戒，什么叫小小戒？结果到佛陀过世以后啊，他人家结集的时候，他就讲说小小戒可舍，大家说什么是小小戒？他说他没问，这下大家盯着他要死，你怎么不问呢、啊？他说我那时候因为太伤心了，佛陀要走的时候我太伤心了，所以我没问。所以他被盯得要死要活，到现在历史都还记载。可是啊。我们现在我就讲了，好在那时候没问，问了就麻烦。因为你如果把法问了就定死了，可是末法众生不是那么僵，末法众生种类很多，对一个有道心，他小小戒可以不舍啊。因为那时候啊，离谱到什么程度啊？离不到所谓小小戒，连最根本的戒都认为是小小戒可舍，讨论到最后变成戒律分好几篇，有前面两篇是很重的，那是根本的。可当初为了要定什么叫小小戒，还是不同的看法。那有些没有入道的，就像我们现在算来算来讲哎呀， 就好多意见，就有人就视线了，因为他自己很怕戒律受约束他。哎，这个哪个以下就是小小戒？有的讲说啊，第二篇是小小戒，有的他第一根本第一篇也小小戒，都弄灭啊。有啊，因为有一群六群比丘，他就经常做这种事。可是我们发觉，这个六群比丘是菩萨，混得不错，混得很漂亮，混得让佛陀把戒法讲出来。没他们混，佛陀没机会讲戒，混得非常标准。所以我们才发觉说，这些人，因为佛陀在讲说戒律，到最后很多佛陀成佛，有的佛陀有的佛，为什么他的世界很长，时间可以维系很长，佛法可以维持很长，有的很一下，有的比释迦牟尼佛的时间更短，正法一下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那个佛如果没有只讲律教戒，不是讲广教的话，把戒律讲细讲广的时候，这个佛在世正法时间会长。如果讲简单的，佛陀早期在讲无根无比的时候，讲的时候都是一两句而已，简简单单。可是如果这样继续都没有人再换戒的话，没机会把这个戒法讲深，再继续再认为说啊，佛陀你应该要讲啊，怎么讲？因为佛陀不会无因缘讲，所以六群比丘经常就是做这个因缘，经常做换过失，让佛陀说话，所以我们到最后才会感念六群比丘，当初是那一群混混啊，混得真不错，混到让我们受益。所以那个戒法，他就是这样慢慢的，他在细微的地方讲。那我们当初阿难他讲说小小戒可舍，大家的在那里推敲到底哪个是小小戒。那后头的人，我们不要讲小小戒，我们现在越来越难受，越来越难受。你如果跟他讲说极为小戒的话，他会不想持戒的，受不了。因为那个很细，戒法真的，你如果真的要照规矩来啊，以我们现在很难做事的。所以菩萨戒跟声闻戒有些地方要调和，所以菩萨戒到最后走的法就是以菩萨戒为主轴，配合声闻戒。如果主轴是菩萨戒，或者如果以声闻戒为主轴，可是主轴的，因为它是根本地方相应，是配合的，所以说。不会因为菩萨戒而坏了声闻了，在我只是维系地方会不一致。因为如果依照我们现在如果完全持守声闻戒维系戒的地方，几乎整天只有关在里面。有些地方因为我不方便跟大家谈，可是实际上如果照完全戒法的话，我们只能深修声闻法，尤其是女众，那更不几乎是。不能跨出去，很难跨出去，很多事情会被绑着。当然不完全就绑死在那里的，可是你会化解，和我们现在要推动佛法的那个作为啊，你会化解，其实很多地方是很难动的。那所以说，阿难他没讲，他没讲，可是他没讲，其实有另外一个意义，让众生留有一个伸缩的意义，因为你讲死了。你比如说，哎、啊，这是小小戒，这要是碰到外道，有些外道他持很多戒，其实很细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释迦竟然那么懈怠，连这种戒都把它当作小小戒。”哎，这不是我家的、哦，实际上佛陀那时候就有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戒法其实不是佛陀要定的，是为了避免机嫌？那时候外道都这么修。我们如果出家的佛陀的弟子没有修，人会觉得说你们懈怠，你们连这个修不来，所以为了这样，为了要摄众生啊，所以定下来。那像这个呢，这个就可以摄。当人的改变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随方毗尼啊，随方毗尼随地方，所以戒法其实有些都可以动，可是现在一般不大敢动，动私底下动都不敢讲。讲的话会被人骂，你怎么随便改戒？可实际上是可以的，这样是可以的，随方便宜。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，印度那么热， 那我们现在衣服照理讲，主讲衣服不能多的，那为什么多？到最后能续很多衣，续很多的东西。主讲本来东西很简单的，到最后为什么多？因为地方不同，有的很寒冷啊，因为照那个山衣，那怎么受得了？所以有很多地方它会随地方在动的。那这个洞本身你定得太细，比如说你现在把它定得很死，你把那个小小街拉得很低，也就是说以上的都是大界都要收，可是实际上这个环境已经不允许了。当你定到这个，哎呀，佛陀根本这个不违反人性的，像我们现在稍微人讲叫违反人性，这出家叫违反人性。我不是讲说什么叫人性啊，纵放纵自己的欲望叫人性啊，谁讲的？好，所以说这里面保留着，所以说阿难当初这种事情，我后头对戒律这样慢慢写，我说阿难你委屈了，以后有机会阿难生日的时候应该要安慰他，你我要唱一下战生诗，赞叹他当初为什么没有辩解，因为解释了就乱法，解释就乱法，就让他留下啊，只有自己要看吞论呢。所以啊，圣者不在乎世间人肯不肯定他，他在乎了对这个法，对这世间流传多少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点上，我慢慢了解啊。我化解说，过去有些人偏一边的这种对阿难的误解，我觉得从整个法上来讲啊，阿难必须要开路先锋啊，因为他不创造这个起教的因缘，开启起教的因缘的话，那法不会转。可是，一起教的时候，经常不能无缘无故，所以经常会失迁一些过失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因缘是很难用我们单一的角度去看它的，很有意思的。哇，下次再好好把它谈了，谈一下，记得下次再跟我讲一下地点啊。因为我们只是说他起教的因缘，那下次我们正式来谈一下，有没有问题？不容易。安那波那念啊，其实因为你如果专修的时候，你会自己会容易色了，可是因为它容易散乱，动作的时候不容易，因为你要做事嘛，做事的时候你的念没办法射出这个弊端。所以这样的修法一般来讲，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讲说，因为南传有人要走嘛，精行观察脚，观察脚的时候，他讲说这是安那波那念，我说这不是安那波那念，就是观出入息，你那是观受念处，你只能讲说它是受念处，你不是讲安那波那，安那波那就是呼吸。那你动作的时候不行，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要另外一个观法，另外一个观法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平常对你，这是要练习的，这是其实一下子不行的。不过多练习，比如说你现在找一个单纯的劲，乃至我经常就是讲说，这个功夫其实可以养成的。绝对是可以的。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礼拜天，你自己如果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家里啊，如果不要很吵杂的时候，你那一天就可以练习了。练习就是说你锁住你的念头，你先练习，不要说一下观空啊什么，不要锁住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先试着在一天里面哦，你要清楚你念头怎么动，你只要清楚就好，你清楚你念头怎么动，那以后再来转到更深的，就是说我应该如何观察它的无常，观察那个，你先不要，你先锁住正知而住，知道你念头，比如说跟例如这样，我现在拿杯子，我很清楚我在拿杯子，我觉得好喝，我知道我在觉得我在贪啊，我去上厕所，好臭，我在起嗔。一天尽量不要大动作，大动作你就掉了，你就这样一直锁住，这其实是一个 持戒的方法。所以如果受八关斋的话，不如就说这个八关斋戒，因为不让你听，不让你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攀缘以外嘛，又准备出家了、啊、所以你就随时守住，尽量不必要的言语就不要，因为一言语就散乱掉，除非你练得很熟了，那你就是不然你就定个一两小时的时间，那一两小时间静练，当然你可以静下来，静下来可以缺少练习啊。其实你可以用动的，扫地，好、哦，所以刚开始我就讲过，刚开始会很僵硬。人家其实说你好怪哦，像机器人，都不大敢动，有点硬硬的。可是当你熟的时候，你就会很自然，在看任何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内心就摄住的。那时候久而久之，你又来的那个修道的气质就出来，真正修道的气质就出来，心不放逸出去，求其放心而依依啊，借用这个我们借用儒家的求其放心，那时候你把它摄住，那摄住了以后，这个还只是修定修身心那个表面这个，如果这时候你再把佛法的这种无常苦空观啊，再导入在每一个念头刹那的时候，那个出离相就慢慢就现出，那这个就呼吸，因为呼吸那时候都在守住呼吸，你没办法做事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不做事的时候，你说呼吸还会出来，那一定很模糊。那不如那时候就依佛法所说的，以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出来的时候，维持这样的观照，这应该多练习。其实这就是精进的。精进是从这里谈的，我就说我们经常说啊，精进呢，精进，其实你那时候的精进哪有精进啊？你连眼睛都往外跑的、啊，对，我好精进，我很精进在什么？我很精进在染色身相关之外，所以你那时候应该精进离染，那这样又能动作，又能那个，就是典型的菩萨修法。